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看过历代志上第一章到第九章，从家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件关于人的事实。第一，人必须要死；第二，人是罪人；第三，人能够从神那里得到怜悯。跟着我们又看了历代志上第十章，第十章的主题是扫罗王的执政。我们看过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这是关于扫罗王的死。究竟是谁杀了扫罗，还是扫罗自杀呢？现在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说，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，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凌辱我。但拿兵器的人甚惧怕，不肯刺他，扫罗就自己伏在刀上死了。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，也伏在刀上死了。这样扫罗和他三个儿子并他的全家都一同死亡。住平原的以色列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，扫罗和他儿子都死了，也就弃城逃跑，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。扫罗王已经死了，那么这个亚玛尼人来到大卫那里究竟是什么用意呢？我猜想他一定知道大卫跟扫罗是敌人，所以他来到大卫面前自认是杀死扫罗的人，希望可以从大卫那里得好处。这个亚玛利的少年人原本是盼望从大卫那里得到奖赏，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大卫竟然如此的待他。大卫说，你流人血的罪归到你自己的头上吧，因为你亲口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少年人是在说谎，他根本就没有杀过扫罗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章第八节到第十节的经文。次日，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，看见扫罗和他儿子扑倒在基利伯山，就剥了他的军装，割下他的首级，打发人到腓尼士地的四境 报信与他们的偶像和众民，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他们神的庙里，将他的首级钉在大衮庙中。非利士人对扫罗的尸体如此凌辱，是十分不恭敬的。我相信大家还会记得，参孙曾经在他们的庙里面把那个神庙推倒，现今这神庙又被非利士人放了扫罗的首级和他的军装。接下去我们来读十一跟十二节的经文。基列雅比人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行的一切事，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前去，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送到雅比，将他们的尸骨葬在雅比的橡树下，就禁食七日。这件事是否就此完结了呢？不是，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杀死扫罗王，但这一章的最后两节经文会让我们看见是怎样的一回事。让我们来读《历代志上》第十章十三、十四两节的经文。这样，扫罗死了，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，又因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，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。是谁使扫罗被杀呢？是耶和华上帝。正如约伯记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所说的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上帝说是他取去扫罗的生命，是上帝执行了这一件事。你是否要找上帝的错处呢？上帝是否该被拘捕呢？不是的，因为上帝他所行的每一件事无不公义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已经取去了许多许多人的生命，其实这个原因也是我们不可杀人的原因，因为上帝赐予生命，所以他有权收回。我们没有能力创造生命，所以我们也没有资格取去别人的生命。唯有上帝能够赐给人生命，我们不能够取去任何人的生命。上帝可以取回人的生命，所以他不是凶手。如果你或者是我取去别人的生命，那么我们肯定就是凶手。但是上帝取去人的生命，因为他是生命的赐予者，他绝对有这种的权利。扫罗的生命被取走，是因为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他的命令，又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这些都是叫他不能存活的原因。盼望以扫罗为鉴戒，提醒我们自己，免得我们也落在那样的光景里面。跟着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，这两章的主题是大卫的执政。现在我们来到历代志上的第三分段了。前面的九章是记录了值得人留意的家谱，跟着是第二个分段，只有一章是记载扫罗王的执政。从上帝的角度来看，扫罗王所做的都不能够叫旁边的人得到什么好处，他所行的也不能够使上帝蒙悦纳。在这里只记载了他的死和他死的原因，至于他的成就我们就一无所知了。现在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分段，是关于大卫王的执政。首先我们会看到大卫的能干勇士是记载在第十一跟第十二章。 跟着是大卫的约柜，记载在第十三到第十六章。大卫和圣殿是记在第十七章。至于大卫的战役是记载在第十八到二十章。然后是大卫数点人民的罪，记载在第二十一章。最后是大卫兴建圣殿的事前工作和组织，这是记载在第二十二章到二十九章。这卷书的其余部分都是关于大卫和大卫的执政。事实上，从第一章到第九章的家谱当中，也是直到大卫和大卫家的治理为止。历代志下将会沿着大卫家谱的线追下去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如何在大卫的生活中强调一些事件，大家可以注意。第二十一章关于大卫的罪，大卫与拔示巴行淫乱的罪，但是大卫的罪是发生在他内心的。另外他数点百姓也成为得罪上帝的罪，在上帝的眼中这是大罪。我相信这里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很多基督徒认为某些事情是罪，而其他的一些人却不理会，以为算不得什么。假如我们凡事以上帝为出发点，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。在大卫的生活中，我相信大家可以随时指出大卫与拔示巴的罪，上帝也因为这个罪而刑罚了他，这是一个可怕的罪行。大卫向神认罪，因此神宽恕了他的罪行，但是数点百姓是大罪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，但似乎对我们不重要。但是我们应该留心的是上帝所注重的地方，从其中我们会明白原因。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一节，让我现在来读这一节经文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，说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这是大家回想到撒母耳记所说的，大卫在南方两个支派中统治了七年，这两个支派是犹大跟便雅悯，他的首都是在希伯伦。上帝看以色列如一个十二支派的民族，从上帝的观点来看，大卫已成为以色列的王，他是以色列民族十二支派的王。他们接受大卫说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。我们接着来读第二节，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，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你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出于上帝的手，大卫不能成为王，直到整个的百姓都接纳他的时候。这已经是大卫统治犹大和便雅悯七年之后的事了。我们再看第三节，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，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是照耶和华接撒母耳所说的话。现在大卫正式成为十二支派的王了，从上帝来看，这才是大卫执政的开始。接着我们来看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四节的经文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布斯，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。大卫早已经查看过这个地方，我相信他早已看遍了这个地，于是他选了这个地作为他的京城， 而圣殿也就在这个地方兴建。这是大卫的选择，也是上帝的拣选。在圣经中关于耶路撒冷的说法有很多，当然它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耶路撒冷了。我们再读第五节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绝不能进这地方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，就是大卫的城。这里说到大卫攻取了锡安的宝藏，并且他在这里兴建他的宫殿。对大卫来说，锡安山是十分宝贵的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六节。大卫说，谁先攻打耶布斯人，必做首领元帅。洗鲁亚的儿子约亚先上去就做了元帅。约亚在大卫的部署当中是一个很出色的人，他是大卫的顾问，也是第一个带领军队攻打锡安山的人。他是大卫勇士录里面的佼佼者，他后来成为大卫军队中的元帅。让我们再读第七节，大卫住在宝藏里，所以那宝藏叫做大卫城。大卫的城其实就是锡安山的范围，很明显的大卫的王宫是在这里兴建的。大卫十分的喜爱锡安山。让我们读第八节，大卫又从米罗起，四围建筑城墙，其余的是约押修理。约押不但是负责大卫的军队，而且他也负责城内翻新的计划。让我们来读第九节，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。大卫带领以色列进入一个兴盛的时代，并且给当时的世界一个极大的影响。大卫打下了稳固的根基，然后他的儿子所罗门才能够发扬光大，成为历史上伟大的王国。以下所记载的是大卫的勇士，大卫的勇士都是在大卫艰难困苦的时候来投奔大卫，并且跟他一同征战的。虽然大卫被高立做以色列的王，但是扫罗仍然统治。上帝给扫罗很多的机会，他确实没有珍惜，结果他灭亡了。在这期间，大卫一直过着他逃亡的生活，这是他被拒绝的时期。然而从四面八方涌来投靠大卫的人，他们愿意追随大卫，他们后来都成为大卫的勇士。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世人拒绝，你和我是生活在这一个拒绝基督的世界里，但是主耶稣却呼召一群人为他的名作战。他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所以我们要继续的等候，直到主基督得到王权，然后我们要与他一同统治这一个世界。现在我们来读历代志上第十一章第十节到十四节的经文。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，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作王的。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。哈哥摩尼的儿子亚述班，他是军长的统领，一时举枪杀了300人。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。他从前与大卫在巴士达敏 腓尼士人聚集要打仗，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，众民就在腓尼士面前逃跑。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，击杀腓尼士人，救护了那田。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这些勇士奋力地帮助大卫，使大卫日渐强盛。至终得胜的原因呢，是因为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最后让我们来读历代至上第十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九节的经文。三十个勇士中的三个人下到磐石那里，进了亚独兰洞见大卫。腓尼士的军队在利法因谷安营，那时大卫在山寨，腓尼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腓尼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，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奠在耶和华面前说，我的神啊，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呢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三个勇士所做的事。在大卫众多的勇士之中，有三个人特别被提名的，他们这三个人从伯利恒的井里打水给大卫喝，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在结束之前，让我们来温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内容。刚才我们从历代至上第十章第四节开始研读起，我们看了这一章记载扫罗王的死和他死的原因。扫罗王死的原因是他干犯耶和华，没有遵守他的命令，又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，没有求问耶和华，这些都是他致死的原因。跟着我们看呢，历代之上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，这里记载了大卫得到十二支派的承认，成为以色列的王，并且他以耶路撒冷为上帝的京城。最后记载了他大能的勇士名录，叫人非常的感动。下面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把历代至上第十一章第一节起下的一段经文给各位读一遍，加深我们的印象。以色列众人聚集在希伯伦，见大卫说，我们原是你的骨肉，从前扫罗做王的时候，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。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，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，做以色列的君。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。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立约，他们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，就是耶布斯，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。耶布斯人对大卫说，你绝不能进这地方。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，就是大卫的城。大卫说，谁先攻打耶布斯人，必做首领元帅。洗鲁亚的儿子约亚先上去，就做了元帅。大卫住在保障里，所以那保障叫做大卫城。大卫又从米罗起，四围建筑城墙，其余的是约押修理。大卫日渐强盛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。 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，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，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，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做王的。大卫勇士的数目记在下面：哈格摩尼的儿子亚索班，他是军长的统领，一时举枪杀了300人。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，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。他从前与大卫在80大名腓尼士人聚集要打仗，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，众民就在腓尼士人面前逃跑，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腓尼士人，救护了那田，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。30个勇士中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，进了亚都兰洞见大卫，腓尼士的军队在利伐因谷安营。那时大卫在山寨，腓尼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。大卫可想说，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。这3个勇士就闯过腓尼士人的营盘，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，拿来奉给大卫，他却不肯喝，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：我的神啊，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，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，我断不敢喝。如此大卫不肯喝，这是3个勇士所做的事。今天节目时间快到了，下一次我们继续讲解。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信仰的问题，或者是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